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，我们相信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，我们不要为将来忧愁，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应许。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能视透，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谁牵着我们的手。等于你相信神牵着你的手，不管你现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是在忧伤沮丧当中，是在挣扎当中，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在那里犹豫不决，或是你为你的前途在担心，为你的孩子，为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在那里忧愁，我要告诉你，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神渴慕介入我们的情况当中。神是一位神，他能创造天地，他还能掌管我们一切的事情，他也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，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法。但神要求的就是我们相信他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他，神说我愿意爱你们，我愿意介入你的生命中所有的情况当中，我愿意介入你的婚姻，介入你的工作，介入你的经济的收入，介入你的人际关系，介入你的疾病当中。神说你只要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坚持，放下自己在那里单打独斗，放下在那里日夜的绞尽脑汁在想出什么解决的方法，你只要愿意放下这个，跟神说神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答案，我没有解决的方法，但是我知道你绝对有方法，你绝对有答案。你愿意这样跟神说的时候，你就是把你的手放掉，神就接手掌管你所有的问题。神何等的渴望介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。有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想，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想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我们不断地用尽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没有办法睡觉，我们担心，我们忧虑，为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我们希望明天所呈现的结果是我们所期待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，你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经常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我们不仅为自己的事没有办法掌控，有时我们试着要掌控我们的孩子，掌控我们的另外一半，掌控我们的父母，掌控我们的工作，掌控我们的员工，掌控我们的事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尽管你多有能力，多有能耐，很多事情还是会出乎你的意外，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办法照你所预测的。我想做父母呢，你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每一个人何等的渴望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孩子成绩非常的好，走在正途上面，是一个每个人羡慕的孩子，考上好的大学，找到好的对象，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高收入的工作，这是我们的渴望。但你知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事你没有办法掌控的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是误入歧途，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喜欢读书，婚姻也是这样，我们期待我们的太太，我们的先生成为一个我们所希望的，我们渴望那样的太太或是先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样的梦想经常会让你失望的，因为人就是那么的不完全，人就是有缺陷。如果你老是想要另外一半成为你要他成为那个样子，你会非常失望的。有时候我们不仅不放掉他，让他自己去成长，我们还要掌控他，试着改变他，试着控制他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将活在一个生活当中，这个生活会让你充满了不安全感，你心中会没有平安，会没有喜乐。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问，我这样的生活的情况，我一团糟的情况，怎么样才可以突破出来？我的孩子怎么样才可以上好的大学？什么时候我才可以找到好的对象？什么时候我的梦想才会成真？经常我们一直沉浸在这样思想里面，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圣经不是说你不要用你的智慧，或是不用你的 common sense， 但圣经说，当你的脑筋沉浸在未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，我所期待的会发生，你的心是沉浸在这样的脑海，这样的思想当中，以至于你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你睡不着，你忧伤，你沮丧的时候，你就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。神要求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，把我们的问题 交给神，就是依赖我们的耶和华。因为神就是神，你让神当神，你不要自己当神。因为神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神对所有不可能的事，他都可以把它转变为可能。你要知道吗？即使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或是等待到我们所期待的事情发生之前，神都在背后在运行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哪一天可以把那个帐幕拉下来，看到神如何在我们的背后运行，如何让那弯曲的道路变直，如何在你生命当中带来那合适的另外一半，如何让你所失败的婚姻或是失败的事业能翻转过来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大的信心，你心中会充满平安，会充满喜乐。但是经常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担心，我们忧虑，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掌管我们的明天，因为我们不相信神随时随刻地看顾着我们。今天在座当中，如果你生命中充满了忧愁，充满了沮丧，尤其是对未来，你对人生开始失去了热忱，你对你的婚姻，对你的家庭，对你的另外一半或是对象失去了盼望，我要告诉你，很可能是因为你不断地用自己的聪明在那里想。当你不但用你的自己的聪明在那里思考在想的时候，经常会落入一个陷阱。你经常会告诉自己，可能吗？我看不到，我听不到，可能吗？可能神会为我带来一个很合适的伴侣吗？神会为我解决我经济的问题吗？神会为我帮助我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或是让我有身份可以在美国这个地方居住吗？你如果落入这样的陷阱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调整你自己，你要调整自己，你要开始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是神。当你信靠神的时候，你就在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很多事情我不明白，很多事情我没有解决的方法，我没有答案，但是我知道你是超自然的神，你绝对可以让不可能变为可能，你绝对可以把我弯曲的道路变直的，你绝对可以在我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我有预备一个丰盛的道路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在跟神先告诉神，我相信你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，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你就带来神的能力。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你就带来神的能力。经常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其实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，一直要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很多人说，我怎么都没有经历到，为什么我的婚姻还是这样，我的情况还是这样，我的经济能力还是这么糟，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了好久，但是他还是误入歧途，我为了工作，为了经济情况在那祷告，为什么过了几年还是一样，我在等待另外一半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但是已经好几年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有些时候其实神已经在那里工作，但神等待我们相信他。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介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说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圣经特别讲到，我跟你的应许，我给你的应许，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应许你有美好的婚姻，我应许你找到合适的一半，我应许你可以反败为胜，拨云见日，旋转乾坤，我应许，但是这个应许只运行在相信他的人的心中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经历神的丰富，神的祝福，神的恩典，第一个你要相信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，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苦难，每一个人都会到一个 point， 你会面对未来，你不知道怎么做下去，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圣经里面没有说神让所有的事情发生，圣经没有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他造成的。癌症不是神允许而造成的，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不是神允许的，你失去的工作不是神造成的，你所心爱的人抛弃你不是神造成的。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么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这么不完美的社会当中，你不去伤害人，人会伤害你，你去爱人，别人也不爱你，你关心人家，人家背弃你，你对他很好，他还是抛弃你。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当中，神允许我们有自由意志选择我们要做的决定。所以神知道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 都会发生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。很多不公平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但神说，我会让那些不好的事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那个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也许你在生命当中这个阶段，你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愤怒，让你产生苦毒，让你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神应许说，我要让所有事情都互相效力。即使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不好，但是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会在那里运行，让所有的图都拼凑起来。当我把那些所有的情况都拼凑起来的时候，就成为对你有帮助的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神应许我们，你只要愿意相信他，你爱他，你照他的旨意去做，你饶恕那不该饶恕的人，你饶恕那伤害你的人，你仍然以爱来对待那些还没有对你献出爱的人，神说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会让所有事情都互相效力，成为对你有所帮助的。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，当我们无助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一个境况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力不能胜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愿意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。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，是一个犹大人，他叫耶沙法，他是一个当时一个部落的王。在那个时刻，他们有另外三个部落要来攻击他们，很明显的，很快的，他们就会被这逼近的三个部队所吞噬、所消灭。在圣经里面记载说，耶沙华他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在那里哀声叹气，在那里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圣经里面记载他说，神啊，我们无力抵挡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面临人生到一个情况，你无力抵挡很多的诱惑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攻击，很多的苦难临到你的身上，你说，神啊，我无力抵挡。他也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。在你的婚姻当中，工作当中，你的梦想当中，你是不是来到一个地步，你说，神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的另外一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对待我的工作，对待我的同事，对待我所面临的所有情况。经常我们会像耶沙华一样说，我们无力抵挡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了。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定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即使是这样子，即使是我无力抵挡了，即使是我不知道怎么行了，但是我的眼目要单单的仰望你。他说，我不把我的眼睛看在我的问题、我的困难，我不把我的眼光放在那些攻击我的敌人，我把眼睛放在你的身上。因为我知道，在你凡事都能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即使看起来不可能，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可能。你可以对我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法，有解决的答案。所以他把他眼目单单的仰望神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把眼睛放在神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就变得越小。你老是把你眼光放在你的问题、你的婚姻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工作、你银行的 account， 一直放在那个眼光放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把神缩得越小。因为你当把眼光放在神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接着你的情况当中，你的问题就会变得渺小，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。但是你老是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，哇，这个问题这么的困难，我怎么解决？我怎么可能有答案？凭我的能力怎么可能翻转过来？你会一直沉浸在那思想里面。相反的，你把那眼光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，这些问题变小的时候，不仅你心情会有平安、有喜乐，神的能力也会介入你的情况当中。在现在这个时刻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面临困境的，你脑海中一直想说，我怎么办？我明天怎么办？我的身份怎么办？我的工作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许许多的问题围绕在你的脑中。我要告诉你，抬起头来，把你眼光放在神，神可以成就一切人不能成就的。你不要把眼光放在人或放在问题身上。圣经有一句话讲说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是大卫在他沮丧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向山举目。这个山代表着摆在我们前面的困难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生命当中，经常会面临一个高山在我们前面。这高山代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困难、问题、我们的苦难。但大卫说，我向山举目的时候，我要想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我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，不是从社会而来，不是从药物而来，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 他不能这样说，他不能这样说，我的帮助要从神而来，因为神是我最大的帮助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神的能力胜过所有的能力。他还说，我相信我的神，他从来不打盹，他还不睡觉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的神没有一刻不看着我们，他没有一刻在那里休息，不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他也没有在一刻在那里睡觉。你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在你顺境的时候他知道，在你逆境的时候他都知道，在你人生高山的时候他看到，在低谷的时候他也都知道，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的时候他也都看着你，你即使没有感觉到他，他也看着你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的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经常在随时随刻敞开你的心，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，随时随刻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就像耶沙华一样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也无力可以抵挡，但是神啊，我知道圣父在乎你，圣父不在乎我，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我的资源有限，但是我的圣父在乎你。只要你跟我同在，我就可以反败为胜，只要你跟我同在，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办法阻挡我，只要你跟我同在，你为我预备丰盛生命，我哥都可以经历得到。问题在你有没有那个信靠的心，有没有相信神会为你的成败负责。神在乎我们的一切，他在乎你的工作，在乎你的婚姻，在乎你的人际关系，在乎你银行里面是不是有钱，在乎你明天是不是有找到工作，在乎你身份有没有，神都在乎。但神说，你不要把胜败操在你的手中，胜败是在我的手中，我会为你开启那个一扇别人没有办法关的门，我会为你开启一个希望的道路，即使前面看来一点盼望都没有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要相信我，你绝对有突破的时候。所以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我们帮助从神而来。在圣经里面描述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叫做尼西，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描述说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尼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惊奇的意思。另外一个版本说，尼西代表是得胜的、征服者的意思。我想想，一个旌旗就好像一个国旗一样，当你到一个城市或是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，那个国家的国旗就飘扬在空中，它的国旗代表着他们国家。我相信所有相信神的人，在我们的头的上面都有一个看不到的旌旗。是什么的旌旗？这个旌旗是说，我们是全能神的孩子，我们被命定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靠着那家庭我能力的我都可以。所以你每走到哪个地方，你用你的想象，你知道在你的头上有一个得胜的旌旗，这个得胜的旌旗告诉你，我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，因为神跟我同在，因为我是全能神的孩子，因为神爱我。当你随时随刻想到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忧愁地面对你的人生，面对你的高山险阻。我经常这样做，我经常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挫折的时候，短暂的我会沮丧，会忧伤，会让你愤怒，会来讲说为什么这样。但是很快的，我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一个得胜的旌旗在我的头上吗？这个旗在空中飘舞着，这个旗在空中在告诉那个敌人，告诉那个黑暗势力，告诉我的高山险阻说，我是个永生神的孩子，我靠着神的能力，我凡事都可以成就，神爱我，神认为我是有价值的，神绝对会为我开启另外一扇又宽又广的门，神一定会为我反败为胜的，神一定会加添他的能力在我的生命当中了。你也要这样做，经常在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，想起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尼西的神，我们耶和华的神有一个得胜的旌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为我们带来得胜。我们是一个得胜者，在神的眼中，只要你相信他，你的人生都是得胜的。即使你会短暂的失败，短暂的挫折，但神都可以在失败挫折当中让你看到他的丰富，经历他的得胜。这是我们经常要做的。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经常神都不知不觉地在告诉我们，他跟我们同在。你如果sensitive enough， 你如果够敏感的话，你会不会知道神借着不同的情况来告诉你说，我知道你的情况，我知道你流的每一滴眼泪，我知道你所面临的情况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爱你。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太太， 他去另外一桌探访他的女儿，探访几天以后他就要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去。他描述他走过机场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，因为他为他女儿所面临的苦楚感到非常的忧心难过。因为他的女儿结婚四年以后，他女儿的先生就离开他了，这个女儿因为这样的打击非常的忧伤难过，几乎不能行动。他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，他说我的女儿是在当机场里面的空中交通管制员，我女儿的心情非常难过，非常沮丧，没有办法甚至起来做正常的工作，怎么可以承担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作。但是他也很怕他失去这个工作，虽然请假了 好几个礼拜，但是他还是要回去面对这样的工作。他说我的女儿非常的忧心难过，他说我做这个妈妈的，虽然去探望她几天，但是我心中为这个女儿的遭遇感到非常的伤心，但是我还是需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。几天以后他走到这个机场，当他要上飞机之前，他在机场旁边的小店里面想，他想买几个小礼物送给他在住的地方的孙子们。当他在付钱的时候，那个小姐跟他讲说，哦，这位太太，你是在这里探访亲友吗？他说是的，我来探访我的女儿。他说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，在这几天里面你们有一定有很多的欢笑，很多的喜乐在那个地方。他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如泉水般的夺眶而出，他再也没有办法掩饰他忧伤的心情，他在这个售后员的前面就哭了出来。他说是的，我是来探访我的女儿，但是我的女儿面临了非常大的难处，我真舍不得离开她，我真不想离开她。他一面讲一面哭。那这个售后员就跟他讲说，你知道吗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是良善的，他会帮助你女儿的，神是良善的，神会帮助你女儿的。他说这句话虽然小小的一句话，但在他的脑中他感到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在跟他讲说，神是良善的，神会帮助你女儿的。他相信在那一刻神知道他的心情，神知道他所面对的女儿的苦痛，他相信神知道他所流的每一滴眼泪。神借着这个售货员在告诉他说，我是良善的，我会照顾你的女儿，你不需要为你的女儿太忧伤难过，你不需要因为你女儿的情况而在那里睡不着，在那里沮丧，在那里怨天尤人。他在告诉这个妈妈说，我要照顾你的女儿。这个太太当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她说她如释重担，她心中充满了平安，她心中充满了喜乐。有什么能力比神的能力更强呢？有什么人比把你的女儿交给他胜过神呢？他是神在告诉他，他要照顾他。我要告诉你，在生命当中，你不要轻忽你到每个地方所经历的，也许一个小小的售后员，也许你的同事，你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在告诉你，就是神在提醒你，我永远没有抛弃你，我永远没有撇下你，我知道你一切一切。不仅这样，我还要让你经过一宿的哭泣以后，早晨必有欢呼，我要让你的情况翻转过来，我为你预备了更好的计划在前面。不管你所面临的怎么样，神都在乎，神都看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即使你面对非常绝望的情况，神也在那个地方，在你最黑暗的时刻，在你想说我怎么可能明天再有微笑的时候，神也在那个地方。我记得我在当小儿科住院医师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 Children Hospital 当夜班的时候，那住院的那个小女孩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，是一个白人女孩，她得到非常严重的血癌，非常的严重的一个疾病，她经常进出医院已经一两年了。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她经常发高烧，因为白血球没有办法制造正常的白血球，他经常发烧，就住在医院里面。我知道那个晚上几乎他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刻了。他的父母很爱这个女孩，经常陪她到医院来。我就在那一年里面，经常看到这个父母陪这个小女孩到医院里面来求助，不是看门诊就是住院。在那个晚上，
我们知道那个小女孩挨不过那个晚上了，因为她的发烧一直退不下来，她的呼吸非常的急促，心跳也几乎快要停住了。那个父母非常的伤痛，在旁边抚摸这个女孩子的手，再来安慰她，再来为她祷告。突然间这个女孩子脸上出现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，你可以看到她这个女孩子突然间脸上变得非常非常的平安。那一刻我在旁边，还有好几个医生护士在旁边，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女孩非常的不一样，好像一股力量临到她的身上。原本她在那个地方呼吸很困难，讲话声音非常微弱的声音的时候，在那一刻她突然间跟她爸爸讲说，爸爸 Daddy Jesus is coming。 她跟她妈妈说，妈妈 Jesus is coming， 她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她跟她父母讲说，耶稣跟我说 It's okay to go， 我可以平安的到她那里去。哇，我们听到这句话，每个人都愣住在那个地方。我相信那个父母心中更是感到非常的惊讶，而且感到非常的安慰，因为他们知道即使面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面临他们的女儿即将失去生命的时刻，他们知道耶稣仍然是他们最好的朋友，耶稣仍然为他们安排一个新的开始在天堂里面。在那一刻，那个小女孩脸上的笑容非常的灿烂，非常的平安，她终于很快的吸了她最后一口气就过世了。事后的父母来到我们医院告诉我们说，虽然我们很伤痛我们的女儿过世了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一直眷顾着她，神一直跟她同在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让她在小小的年纪3岁就过世了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美好的计划，神有他美好的安排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女儿现在在天堂里面跟耶稣在一起，在那里永远没有痛苦，永远没有眼泪，永远没有不需要在药物或是打针来治疗她的。弟兄姐妹，在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，即使你看不到，即使你没有感觉得到，神都在那个地方看着我们，关心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。神知道你虽然有短暂的哭泣，但是明天早晨你必定有欢呼，因为人生永远带着盼望，你的人生永远有他的命定的目的。前一阵子我也跟一个师母在聊天，她也面对一个非常难的情况，因为她的孩子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情形，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。那一天我记得我跟他在孔雀，我们这个附近的孔雀园在那里聊天讲话，我也陪他一起去那里祷告，我们一直谈着，他一路上一直跟我讲说，李医师啊，我很难过，我很伤心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，我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是如何，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将会是怎么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孩子的健康，我孩子的生命是不是将会如我所预期的一样，还是将会让我失望痛苦。哇，一直讲着一直讲着一直讲着，我一直安慰他，一直鼓励他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在山上的地方，突然间这个师母跟我讲说，李师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有个彩虹？我说没有啊，也没有下雨，也没有什么水，怎么看到彩虹？他李师，我明明看到那一个彩虹。我说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往前走，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说，李师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一个彩虹？我说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彩虹。他反正我眼睛就明明看到那一个彩虹。在那一刻我知道神在告诉他，神在告诉他，你所看到的彩虹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是我跟你的约定。神在告诉这个师母说，你这样一直的服侍我，我看到你流的每一滴眼泪，我看到你所面临的困境，我知道你儿子生病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跟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我也不丢弃你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惊慌，这个彩虹是我跟你约定。我的约定是什么？我要照顾你，我要照顾你的子子孙孙，我要给你有力量面对苦难，我要让你反败为胜，我要让你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仍然有平安，仍然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神就是这样的神。如果你 sensitive enough， 你足够的敏感，你注意到生活中的小细节，你都会看到神迹不断在你生命当中。神随时随地都在看着我们，都在告诉我们，我爱你，我要眷顾你，我要带领你的人生，我要供你一切的需要。 是在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忧伤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沮丧，你不要用你的脑筋竭尽心智的去想说结果会是如何，你不用脑子一直在转怎么样改变我的先生，改变我的孩子，改变我的情况。是的，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 common sense， 但是能告诉我，当你觉得你无路可行的时候，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你何不举起你的头来仰望我，定睛在我的身上。神说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会看到你的路径都低下了只有你神生所走过的每一个道路，你会看到我的祝福在那个地方。你不会永远在深谷里面的，你永远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你永远会经历我为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。神在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谁掌管你的明天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掌管你的明天，我掌管你的明天，是我的手牵扶着你，我不会让你只走进死荫的幽谷而走不出来。神说，我要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。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挫折，所有的悲哀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都是暂时的停住而已。神说，这一些都将过去。当你出来的时候，当你信靠我带领你出来的时候，你出来的时候会比你进去的时候更加的强壮，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喜乐，更加的蒙神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挑战你，我鼓励你，不要用你的脑筋一直在为你的前途，为你的未来想尽办法，甚至要控制别人，或是想尽方法为自己安排前面的道路。我们需要来到人生一个地步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仰望你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我知道你掌管了明天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未来有美好的计划。尽管我现在有短暂的挫折，尽管我做了错误的决定，我错误的选择，以至于造成一些痛苦，一些失败，一些伤害在我生命当中，但是神啊，我要这样子，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脱离这样的困境，我要依靠你，我每天要来敬拜赞美你。我相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你必定医治我的疾病，你必定跟我同住，我们的路径都将低下自由，你将以恩典成为我连睡的冠冕。哪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照顾我，爱我，牵引我的手，以至于我活得平安，活得喜乐，活得有盼望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这诗歌的名字叫做谁掌管明天。在这我们当中，如果今天你有面临人生的困境，或人生到一个境界，你觉得你不想再用自己的方法再这样挣扎下去了，或是你面临一个境界境况，你觉得你无能为力的，你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不要把忧虑把烦恼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把它交给神。神说，你把忧虑卸给我，我就眷顾你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要牵引我们每一个人的手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。
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每一天只为祝福